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
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谢谢朋友们从各地寄来来信鼓励我们。我们仍然需要您的鼓励，常常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意见，给我们献良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电台非常需要的。那佳丽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也收到了一些朋友的来信，谈到了婚姻中所遇到的困难。那这些在婚姻中挣扎的人们，其实啊心里面都有一份善意，都希望自己的婚姻状况得着改善。那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来信的时候呢，我也被感动，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在婚姻里边呢真的是努力着，那也许心里面很痛苦，但是呢没有放弃他的婚姻。在这儿呢佳丽也祝福你加油，不要放弃，尽力把它做好，其实还是有希望的。那不久之前呢看到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提供了三个方法，说可以解决婚姻中的大大小小的难题。那看了这文章之后呢，我心里面感觉很复杂，但是呢我愿意把它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啊我觉得你试一试用这几个方法，也许呢真的可以帮助你的婚姻呢能够再有生机。这三个方法是说到，第一就是你要抓着你的配偶一起来谈论你们之间的彼此的伤害或者是纠纷，不要当它没发生。第二呢是说你随时要准备好和你的配偶说对不起。第三就是你自己要选择原谅彼此。那朋友们，这三个方法你愿意试试吗？那当然跟你的配偶一起谈论你们为什么争吵啊，哪一次他说了话伤了你的心呢、啊、他又告诉你哪一次你的一些举动让他觉得很失望啊，那这个过程呢可能是一个令人很痛苦又很棘手的一个过程。处理的不好的时候，你们在谈论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起一场风波，再一次争吵，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不要逃避，当夫妻双方都鼓起了勇气来面对过去，那么它所产生的结果呢可能会带来一个长远的改变。 那如果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有一些积压起来的没有被解决的伤害和怒气，那么两个人的沟通的渠道呢，就好像是被堵塞的这个排水沟。我们说堵塞的排水沟没有了作用了，对不对？脏的水不能够经这个排水沟流出去，去掉的话呢，这个排水沟只会越堵塞的越厉害，然后有一天这个脏的水、污的水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两个人更受不了了，对不对？那如果一旦清理了，积累了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之后呢，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每一次无论大或小的矛盾伤害发生的时候呢，你都会马上去解决它，永远不要让它再积累起来。那对于那些结婚时间已经很长，或者是从来没有处理个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人来说呢，谈论伤害，准备说对不起，选择原谅，在情绪上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安定自己。因为陈年旧事太多了，结婚很多年了，那这些个积压不敢去碰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不能够有病不看医生。如果你们两个人心里面积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失望、不满、埋怨，好，去看医生。如果没有条件去看专业的辅导人员的话，没有关系，自己来动手拆除这些炸弹，自己来动手去开通这些个堵塞的排水沟。愿意动手拿到工具，有好的方法的话，婚姻呢也可以朝着好的方面去转变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谈论伤害呢，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们每次想要着手去解决问题，谈论彼此之间的伤害的时候呢，总是先会吵架。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一提起那件事就会更生气，然后呢就会不停地攻击对方，是你的错，今天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你说了一句什么，所以让我变成了一个什么。那我们想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推卸责任，问题是两个人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你们平心静气吗？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有人呢选择两个人散步的时候去谈这些个不满，有的人选择在吃饭的时候慢慢的说，有的人选择把孩子放到奶奶家或者是外婆家，有两个人独处的时间的时候郑重的去谈这些个心里面的不愉快，也有的人呢很愿意先祷告，经过祷告不再恨对方了，然后才提这些旧事。那我们说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呢你选择一个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方法。那接着下来呢，那一条也很有用，对不对？要随时准备跟对方说对不起。正是因为前面有的人喜欢指责对方，有的人喜欢把对方的这个错处提出来，于是呢有了那个第二条，就是你要说对不起。光是说出来彼此的不满没有用的，真正有效的呢是要说对不起。那我们说说对不起容易吗？向你的最亲近的人说对不起容易吗？那有的人很容易说，可是有的人他情愿饿肚子不吃饭，他情愿去做苦工，他也不愿意跟家人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要学，在以前呢有一部电影《爱情故事》，对不对？ 这部电影里边呢有一句对白流传了很久，大家觉得很浪漫，这句话就是说，爱就是不用说抱歉。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就相信这句话说得真好。对呀，彼此相爱的人何必说抱歉，说对不起呢？但是要记得，它只是电影里面的一句对白哦，在现实生活里面，爱也要说抱歉，爱也要说对不起。在一个真正的充满爱的关系里面呢，其实是常常的要向彼此道歉的，甚至也许是每一天都需要这样子的。那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爸爸妈妈常常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小孩子之所以不情愿的道歉，只是为了避免产生更多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我们会轻易的对我们所做的事啊，找一些理由，然后去粉饰一下，把责任推到对方的身上。有些人呢会责怪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还有些人呢也会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也有些人说，要是我们能再多一点钱就好了，或者说如果我的工作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就好了。那常常呢我们很轻易的就把自己的一些个行为啦、动作啦、话语啦，我们说是因为什么什么才会这样子的。那很难承认自己对别人所受的、所做过的一些伤害的事情，也不愿意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负责任呢，是人的这个劣根性里面的一种，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换一个立场思考，当配偶知道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受伤害的程度，那么我们的道歉呢就会更有分量。如果他们觉得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我们所造成的伤害，那么他们就会担心以后他会不会又故技重施，又再次伤害我呢？那有一些事情可能让我们觉得是小事，甚至是很幽默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对方是不是跟你一样觉得这是小事，一样觉得这是幽默感呢？那如果你不经意的小事、幽默感让对方受伤了，郑重的说一句对不起，让他卸下他的这个武装，让他再一次信任你，让他相信你以后不愿意再这样子讽刺他或者是调侃他了。那要使我们的对不起说的有效果，而且呢要知道我们说对不起是不应该有条件的。有些人会说，那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了。不要讲条件，对不起就是对不起。那这个也是夫妻之间呢需要学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用对不起去换取一些什么，对不对？那我说了对不起咯，所以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不要，如果你有条件的，那就不是真的道歉，对不对？那同时呢，我也想到在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语调和身体语言呢。我们的身体语言要跟我们的话语有一致的这个效果才好啊。有的人说，你是说了对不起了，可是你看，你看你的表情哪里像是心甘情愿的？真的，有的人嘴巴说一套，但是身体语言呢，会泄露了他心里面的一些秘密，对不对？真诚的、无条件的道歉，原来在婚姻里边呢，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呢，我们不再需要站在这个防守的地位，也不再需要彼此伤害。突然之间一句对不起，让两个人呢可以关系拉近。一个无条件的真诚的对不起呢，可以使对方的怒气完全的消散。那这样的一句话，真诚的表达就可以医治了你的伴侣， 这是不是很值得去做的呢？很划算，也应该去做的呢？那基督教有关于饶恕的信息呢，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真诚地承认我们的各种的失败的时候，他就会白白地赐给我们饶恕这个礼物。那这是一个礼物，你是赚不来的。那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我们所做过的、说过的或者是想过的一切的错事的后果，上帝呢是白白地饶恕了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可能还会失败的哟，但是他是我们饶恕的榜样。使徒保罗呢就写到，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上帝一直在饶恕我们的各种过失。当我们开始领受这种惊人的真理的时候呢，它不仅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且成为我们饶恕别人的一个动机。我们会受到鼓舞，也会受到启发，在自己和别人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去效法耶稣的那种宽宏大量。那要记着，饶恕其实它是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感觉哦。那饶恕呢，这种选择就是不再向对方计较他的过去。所以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想不想饶恕，因为我们人性来说，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想饶恕别人的过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饶恕，我们要不要让伤害过去。那当然有一些事情饶恕起来会很困难的，因为造成伤害的这个程度更大。有的时候呢，人们会说我不能饶恕他，其实呢可能是在说我不想要饶恕他，又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饶恕他。那常常呢，我们人呢总是在等待自己先获得宽慰，或者是先获得公平之后才去饶恕。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先去饶恕他，因为被你饶恕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弱者，他没有办法，他做了错事，你要选择去饶恕他。那我们也不是说饶恕一个人这过程是很轻易的，其实当中也有它的困难度。这个时候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了。如果我们靠意志来选择饶恕，那么饶恕的感觉呢也会随之而来。对一个人来说呢，这会很快的发生。饶恕之后，有些人会流眼泪，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觉得自己好像比以前进步了。有的人呢也会会心的微笑，觉得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因为我们在困境中纠缠的时候，自己的心里也不好受，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呢，这表明我们在我们的品格上对自己的要求确实又高了一些。当我们愿意饶恕配偶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是得益处，但是不要忘了，最终我们才是受益最多的那个人，因为这会叫我们得自由。基督徒的作家杨飞利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这个循环不被打破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呢就可以称为憎恨。这一个词语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重新经历。憎恨是使人抓紧过去，一次又一次的重温过去，不断的撕扯这个心结的这个痂，使得伤口永远不痊愈。但是饶恕是到此为止，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连憎恨也被饶恕所埋葬了。那朋友们，我们知道 在这说饶恕，有的人会说不是那么容易，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时间来让这件事情平复。你知道吗？其实时间本身并不能够治愈伤口，只有饶恕才可以。饶恕是一个过程，我们可能常常要一次又一次的进行饶恕，就好像剥洋葱皮一样，最终呢会得到释放，但是过程需要时间。如果你不饶恕你的伴侣，你不饶恕你心里面恨的那个人的话，再长的时间也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越吝啬于饶恕，饶恕起来呢就会更困难，但是你一旦试一次，下一次就更加容易了。在婚姻里面也是，随着不断的我们操练这个饶恕的精神，不断的我们选择饶恕对方，情感上的创伤呢它就会很快的愈合，婚姻呢也可以得以前进了。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生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盼望我们每天选择饶恕。记着，如果我们学习每天饶恕呢，它就好像是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呢，都撕掉了一页一样。阅历你撕下来的时候，那一页就没有了，不会再重复了，对不对？把它撕下来，丢掉，这样呢，在婚姻里面呢，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而且没有积压的事件，我们双方呢都不需要再站在这个攻击或者是防守的地位上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以爱心行事，而不去计算彼此的恶了。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at vohc.cn。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